徐老师哈，
嗯，
那
好。
首先还是要祝贺您的极权主义的制度基因前不久的出版，
嗯。
出版以后迅速理解引起这个引起，是对不起呀迅速引起那个广泛的反响哈，真的是很好，也感谢您接受这次专访啊。我们今天呢，主要讨论民主资本主义与产业革命的关系中国是否会在正在兴起的第四次产业革命中间落后那我们就先从，那就是第一个问题哈，我尽量留在问题简短，这样的话您可以有更多的时间说话。在过去近300年中，人类经历了3次产业革命，现在呢，第四次以 AI 为核心的新的产业革命已经揭开序幕。为什么这4次产业革命都首先发生在西方？您认为根本的原因在制度，产业革命并非一种纯技术现象，而是一种社会现象。他们是民主资本主义的产物，为什么？民主资本主义是否等于民主加资本主义？
实际上呢，这个首先是个历史事实，就是产业革命和制度之间的关系，这个首先是个历史事实，就是这不是一个，首先不是一个理论的这个结论或者推论，就是事实是这样的，就事实就是这个产业革命的产生是在。英国的光荣革命之后产生的，而英国的光荣革命是什么意思？英国的光荣革命的意思就是它，建立了一个，这个用今天的用语叫做民主资本主义制度，虽然当时它其实还不是民主制度，它是个宪政制度，就是我们这个用语呢，民主资本主义这个概念呢，是来自。这个韦伯 （Max Weber），这是韦伯在20世纪初的时候，他为这个资本主义制度这个化的阶段，就是这个讲他们的性质。那么，这个他把它归到这个性质上。所谓的民主资本主义制度呢，指的就是，并不是今天的民主的概念，它其实更强调的是个宪政的概念。那么这个宪政和资本主义两个是不可分的，道理很简单，是因为所谓的资本主义呢，指的是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而且这个私有财产呢，不是这个少数的个别人，拥有私有财产，而是这个广泛的，社会上广泛的，人们拥有私有财产。那么这种广泛拥有私有财产的资本主义制度呢？它没有宪政的保护呢，它其实是不能够稳定，它也不能够得，就是这个私有财产是不能得到保护的，那么这个呢，就是它的基础，这是最基本的历史事实，就是它的产业革命产生是在英国光荣革命之后，这是第一次产业革命，那么自从产业革命产生了，那么它呢反过来又加强了。这个性质的资本主义制度，就是在当时，英国跟法国在打仗，很长时间的打仗。然后这个在这个欧洲，虽然英国呢是相对经济比较发达，但是呢，它是不是能显然的比欧洲大陆的其他国家更发达？这个。在产业革命发生之前，这个其实并不显然，所以呢，实际上是产业革命使得资本主义制度大发展。那么是第一次产业革命呢，使得英国，一下子它的力量全面的超过了这个另外制度的法国。那么在这个背景下，才使得欧洲大陆的其他国家 开始转变制度，就是在西欧。这个西欧怎么会进入资本主义？实际上，很大的一个部分是因为英国的产业革命，这个使得英国特别的强。那么，其他的国家，要，跟上，那么他在模仿英国这个怎么做的这些事情。那当然，资本主义的产生也不是单纯为了技术就能产生的，它都有资本主义产生自己的这个道理。但是总而言之，就是只有一个经济，它一个制度，它变成了资本主义制度，它才能在产业革命上发展。那么第二次产业革命，其中最重要的是美国和英国，就是发生地就是美国和英国。那么这个美国的制度实际上是来自英国的，这个当人们强调独立战争的时候，强调的是它跟英国之间的矛盾，但是呢。它的最基本的制度，它的根源都是来自英国的，所以它实际上美国是另外一种英国的制度，就是它是在，就是因为英国是君主立宪制，它的这个宪政是君主立宪制，而美国呢是这个共和制，就是它没有君主，但是这里边最最重要的是这个资本主义制度，为产业革命奠定的基础。反过来呢，产业革命。又加强了资本主义的制度，所以呢，这个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大发展，实际上是在过去的三次的产业革命这个背景下，这个他们互相是个互补的关系，就是在没有产生这种民主资本主义制度之前，就是人类历史上是不存在产业革命这个现象的。那么，所以这才反过来需要解释，就是为什么。这个产业革命，它只产生在这个民主资本主义这个制度上。这个解释呢，是因为历史事实是这样，所以呢，我们作为社会科学呢，你就必须要反过来去解释它为什么是这样。
为什么有这种联系哈？两个。
对，那这个里边呢，最概要的讲呢，就是因为产业革命它其实。需要的是一系列的，制度的条件，它才能产生产业革命。这个制度的条件呢，第一就是这个，知识的产生，人才的产生。那么这个知识的产生，人才的产生呢，它就是它的背景就是它需要这个，它需要这个宪政的保护，在宪政保护下。产生出来的这种大学的制度，研究的制度，就是在宪政保护下的大学的制度呢，它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大学是独立的，就是有言论自由的。这个人呢，他不需要担心这个他的言论。会受到，他会因为言论受到惩罚，就是这个充分的这个自由，充分的自由是这个产生新思想，产生科学和技术的一个必要的条件。那么这是其一，那其二呢，就是有了这个新的思想，它怎么能够变成实际？那么变成实际呢？这里边很重要的就是。这个企业家和这个资源的配置，就是企业家的产生，企业家的产生背后实际上是资源，就是所谓的企业家，他一定是他有资源这个支持他。那么这个资源从哪里来？那么这个资源呢？任何的产业革命，这个从第一次起，背后很重要一部分是金融，就是这个金融这种资源怎么配置的？这个金融这个制度是怎么运作的？这个呢，就是资本主义的，就是典型的，就是资本主义的这个运作。那么你在没有宪政的时候呢，这样子的资本主义的制度其实是不能运作的。那么为什么大规模的金融制度产生在英国而不是别的国家？就实际上，金融市场首先是产生在阿姆斯特丹，但是后来真正变成。特别大规模的金融市场是在伦敦，是在英国。那么这个呢， 都是产生产业革命的非常基本的条件。还有就是这个制度对企业家有保护，就是资源的配置是靠这个制度的保护，然后这个企业家的财产、企业家的这个就是知识产权都能够得到保护，这都是就是这个产业革命产生的必要的那些条件。然后呢，就是产业革命在它产生之后，它是一个这个创造性的破坏过程，就是它对这个原来已有的这个秩序、原来已有的技术，技术实际上和社会秩序是连在一起的，它是有破坏作用的。那么在这个情况下，那个你的制度怎么样能够维持？就是你有新的东西来了，破坏了旧的东西，那么这个秩序上要重新调整。其实这个重新调整的过程是里面包括破坏的，不是都是正面的，里面有负面。
是是是，他要淘汰旧的东西。
所以你这个社会制度有没有能力来面对它？这个呢，都是就是民主资本主义制度它自身的特点，来帮助它来应对。所以这个呢，就是过去发生的这一切。
啊，谢谢你，徐老师，我们今天啊，就说我们就是历史上的英国哈，就是我们可以想象，你看我们中国现在很多人他们对美国都很仰慕，美国的制度啊，要把美国当成世界的灯塔。实际上在历史上面哈，那个英国光荣革命之后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对于欧洲人来说的话，英国也是一盏灯塔。你像那个欧洲大陆那启蒙运动，就伏尔泰他们这些人都到英国去嘛，所以就说那个时候就是欧洲大陆他先就是那你刚才也提到了他们打仗啊等等，但为什么后来这种差距这个甩开了？同样是欧洲，但是这个产业革命首先在发生在英国。这个确实是，的确是非常令人深思的，对吧？那我们现在来进入第二个问题，好吧？就2025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三位研究新技术与持续增长的人，其中之一呢是《增长的文化、启蒙的经济》等著作的作者乔尔·莫吉尔。乔尔·莫吉尔的主要观点是什么？根据他的看法，哪些因素共同作用刺激了欧洲历史上的增长？莫吉尔还专门分析过为什么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欧洲，而不是在15世纪前技术上曾有过领先的中国。他的分析对于今天的中国是否依然有重大启发意义？
对，实际上呢，这是诺贝尔经济奖第二次给这个讨论产业革命讨论这个产业革命的制度背景的人了。第一次呢，应该是这个给道格拉斯诺斯呢，通
西方
常
世界的兴起的作者
对这个诺斯呢，通常。这个人们在没有认真了解诺斯的工作的情况下呢，因为给他讲的理由没有提到这个产业革命，但实际上诺斯工作的主体就是围绕着为什么产业革命产生在英国，实际上他讨论的就是这个问题。
那本书，他的那个《西方世界的兴起》，我原来在中国大陆读过，很受启发。
诺斯最主要的工作呢？
还有，对呀。
通常在学术界呢，最主要的工作呢是他的关于就是这个路径依赖理论。
路径依赖这个哈，
对，主要人们了解他是关于路径依赖理论。那么他这个讨论就是为什么这个宪政的制度产生在英国而不是在别的地方？然后呢，这个产业革命是依赖这个宪政的制度。那么这个默克尔呢？他这次这实际上就是第二次诺贝尔经济奖给这个做这个经济史，讨论这个问题。那么他和诺斯来比对比呢，他呢是想要强调， 就是这个启蒙运动，作为产业革命的基础。他呢是想要强调呢，这个启蒙运动他喜欢使用的用语呢叫做文化，他就说这个文化是怎么样，对产业革命为产业革命奠定的基础。但实际上他讲的文化呢，其实呢，实质上是制度问题，这只是用语，这个用语本身并不是最重要，重要的是实质。他这里讲的文化是什么意思？这个是需要，强调的。他这里讲调，他强调的这个所谓的文化呢，他更具体一点讲，他强调的是一个他所谓的叫做学术共和国，这是个中文翻译了。这个原本他这个用语是 Republic of Letters，这个把它翻译成这个学术共和国，它指的是什么呢？它指的实际上是这种学术思想的自由的交流，这个自由的交流呢是跨国的，它指的是这个，它就是说这个学术共和国里边呢，就是这个是国与国之间是竞争的，然后呢，你在一个国家里受到了迫害，这个知识分子呢就会跑了，跑到另一个国去，那么是靠这样子的，就是这种自由交流的、自由流动的，这个东西，那么最后产生出来的这个，他有一个用语叫做有用的知识，他有所谓的有用的知识呢，指的实际上就是和这个产业革命相关的这些个意识形态、认知、科学和技术，指的是这些东西。它就是这个有用的知识是怎么产生的，是在这样的学术共和国的范围里产生的。那么是这个东西呢，为产业革命奠定了基础。所以归根结底呢，其实他讲的仍然就是这个在产业革命，就是这个产业革命的产生，它需要有这么一个制度的背景，就是在没有这个制度的情况下，产业革命是不可能产生的。所以呢，他那里边呢，专门有一章，这个他讨论到跟这个中国这个对比，就是15世纪之前的中国的对比，就是至于15世纪之前，中国在科学技术上是不是世界上更发达，比欧洲更领先，这个本身实际上是一个可以争论的问题，这个并不是那么确定的。在他那个书里边呢，他是引用的李约瑟的这些个论断，那么他是在李约瑟的论断的基础上，他是想说，那个时候的中国，科学技术上很发达，但是为什么中国没有能产生产业革命？就是所谓的李约瑟之问，就是其实李约瑟之问这个问题也不是李约瑟最早提出来的，这个问题在李约瑟之前几十年，中国的知识分子就都辩论过这些问题，然后中国是不是科学技术上更发达，这都是可以辩论的问题。当然，在产业革命之后，中国的科学技术全面落后，这是不需要争论的问题。所以，从一个有争论的状态变成了不需要争论的状态，那么这个呢，他解释就是这里他的解释是什么呢？解释的就是因为在这个英国，在欧洲存在着所谓的学术共和国，而在中国不存在这样子的制度。所以他归根结底，他的解释就是因为两边的制度不同，就是一边制度是相对开放的，另一边的制度是封闭的。那么相对的开放，并不是说欧洲的制度就好得不得了，而是说在那个时候的欧洲的制度，尤其是英国，那么它对于这个，对于这个思想的发展，对于这个意识形态的这个，不再约束，就是减少了对意识形态的约束，这个东西本身是使得认知、科学技术使得这些东西能发展的一个必要的前提，而中国没有这个必要的前提，就中国的制度压制了这些，所以呢，基本上这就是他的解释。
哎。 中国那个时候就说你要和西方比，和欧洲比啊，就说和英国比，那当然就说这个差距是太制度上来说，它这个是太明显了。那英国当然就是你刚就是光荣革命之后嘛，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嘛，它就它产生它的就是说它不可逆转的产生了这种代议制的分权制的这种君主立宪制，就是就像你刚才提到，它刚开始。它也未必是我们今天意义上的民主，但是它的权利是受到约束的，人们是有基本的自由的。那它的确，它的制度它有一个演进的过程，它的就是它是到了19世纪末呢，就是啊不十九世纪这个中下期以后，它来扩大选举权，那么就说。那前面的话呢，就是他的有选举权的人，他在人口的比例中间他是挺少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你不能，他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民主国家，但是他的确是自由国家，他的制度是自由的政府，他是宪政的，人的个人的权利啊，自由是得到保障的，那好的，那我们现在第三个问题好不好呀？那我们就是现在我们来看这个第四次产业革命哈，您强调呢，就是你在不同的场合您都强调哈，技术革命并非只有某项重大的发明突破，而必须有一系列重大的发明突破，对啊，是否可以断言封闭的极权主义的体系将使中国再次在这次新的产业革命中落后？总体上，至多处于追赶、模仿的地位。为什么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尽管可能取得某项或某些重要的成就，但总体上终将竞争不过民主资本主义体系下的产业发展？
是这样，这个应我提到的这个我的这个提法，应该不是指的技术革命，指的是产业革命。就是产业革命，它是依赖整个系列的这个整个系列的不断的这个发生的这个科学和技术的革命和社会的变化，就是不是单个的一项两项。指的是这个，那么这个产业革命本身从来不是一个单纯技术问题，就是不是个单纯的科学问题，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产业革命是社会现象，那么这个社会现象它是需要整个社会制度做基础的。那这个社会这个它这个它的这个基础呢，就是民主资本主义制度。那么这个作为这个极权主义制度呢，这个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呢，它这个中国共产党没有放弃这个极权主义制度，但是呢，它在这个改革开放中呢，它的确得到了开放带来的好处，就是因为中国过去的这个极权主义制度呢，是一个完全封闭的极权主义制度，在那种状态下呢，它就变得这个极端的落后，就在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中国是极端的落后。但是呢，在改革开放中呢，它这个开放给它带来了非常大的好处，就是比如说这个美国，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最大的这个留学生的群体是来自中国。就是中国的留学生，在这个几十年的很多很长的阶段里呢，差不多占美国的三分之一的人数，就是美国三分之一的
哦，
中
这么
国，
高的比例啊。
就是当这个来美国留学的人数如此之大，而且呢，经过了几十年之后呢，当年的留学生很多人呢，已经在美国变成了这个很有成就的科学家，在大学里教授，在这个高科技领域里都是这个高科技领域里边的，许多的都是这个主力，这个骨干是领导。那么这些人呢，其中 有一小部分呢，回国了。那么这些人回国呢，当然就这个一小部分人是这个永久性的回国了。那么大多数人虽然没有永久性的回国，但是呢，保持着跟国内的大量的交流，就是包括在国内这个授课。所以呢，这个开放呢，给中国带来了极其巨大的好处，就是今天当人们讨论说中国在科学技术上缩小了跟这个发达国家的差距，当人们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人们必须要清楚地看到，这是怎么造成的，就是这哪里来的这个科学技术，就是怎么会在短时间里这个缩小了这个差距。那么在短时间里缩小了差距里边最大的部分就是来自这，就是来自开放带来的好处。那么刚才讲的还只是一个学术界的，那么在学术界之外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大的部分，就是在中国的改革开放时期呢，这个它就是开放了这个就对这个国际上的跨国公司最先进的跨国公司。对他们曾经有一度的开放，那么这一度的开放呢，就导致了国际上最先进的这些跨国公司呢，都在中国设立了重要的研究的基地，其中这个所有的最重要的公司，比如说微软、谷歌等等，都在中国呢设有研究的这个基地。那么最突出的一个例子呢，就是微软在这个北京设的它的亚洲的研究中心。那么微软在北京的这个亚洲研究中心呢，是微软在美国之外的最大的研究中心。而且那个研究中心呢，它不仅仅是为中国市场服务，它实际上是和这个微软在美国的研究的中心呢，是平行的机构。就是完全是个这个微软的核心研究机构。那么，而这个它不仅仅是在中国招募这个科学研究人员，它有大量的研究人员会派到中国去。所以用这个方式呢，实际
培
上
养了很多人才。
在中国培养了大量的人才，巨大量。就是这个，因为我自己做过相当长时间一段的这个人工智能在中国的研究 那么在我做这个人工智能在中国的发展的这个研究里边呢，那么就和这个中国的人工智能的专家们有很多的这个来往，很多的互动，跟他们甚至合作。那么这些中国的早期的人工智能的专家呢，他们大量的都在讲，就是说这个微软的亚洲研究中心，是这个微软在中国的黄埔军校，这句话的含义很重，就是说中国的大量的国内的这个人工智能方面的专家是靠在微软培养出来的，是微软培养的。那么这只是许多许多例子中间的一个。那么另外一个重要的例子就是这个苹果公司，苹果公司的内部的报告披露。苹果公司在中国那个培养的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总数达到了差不多300万，差不多300万，
哦，这
就是
300万哈，
早些年的报告是280万，后来的报告说是300万，就是很大的数字，就是他为中国培养了大量的这个工程师、技术员和技工，那么如此大量的培养，当然就帮助中国缩小它跟西方的这个差距。另外一个重要的例子，就是这个 Tesla，这个特斯拉呢，这个它这个在中国大规模的建厂造这个电动车，那么它在中国建立这个超大规模的电动车的这个企业呢，它为了保证它在中国的这个supply chain 就是供给链，那么它呢也在中国这个培养了大量的工人，它没有披露数字，但是它的情况其实跟苹果公司是相似的， 就是为中国培养了大量的这个工程师、技术员和这个技术工人。那么，刚才讲的所有的这些例子合在一起呢，就是中国在这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通过开放这个环节，大量的从西方系统性的吸取了这个科学技术啊。还有另外一个重要例子是这个药厂，就是现在中国的生物制造业，
徐老师啊，听不见，好像有点卡了。刚才也卡住了，徐老师，您接着讲。
喂，
啊，您能听见？您接着讲，刚才卡住了。我能听见您。这个，我看一下哈。好。 徐老师，你那边网络是不是有点卡啊？没关系，我没事，我们接着讲。你现在能听见我说话吗？你那个话筒要打开，徐老师，麦克。
好了，
OK，
刚才我讲到哪
您讲到那个制药厂，
了？对，好，我就接着讲那
对。
个。对，这个药厂是个很重要例子，因为那个最近就是中国的生物制药业，这个人们认为它发展非常快，它这个缩小了跟这个发达国家的这个差距，那么这个呢，就是需要这个概要一下这个实际发生的是什么，这个实际发生的呢，就是第一，就是我前面已经讲到的。就是大量的，中国的在美国在西方接受了极好的训练之后，在西方在美国这个已经成为学术领导人的这个非常优秀的这个科学家回国，大量的人有全时的回国和部分的回国，那么这个呢在。对于国内极其巨大的帮助。另外一个非常重大的这个原因呢，是因为这个大量的这个西方的药厂，就是所有的西方的大药厂，都在中国已经很长时间，有20年，差不多20年的时间，在中国进行临床试验。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在中国做临床试验？原因呢，是因为这个有许多临床试验的这个监管规则，在美国和欧盟呢都非常严格。那么在中国呢，会给他们一些这个放宽的这个放宽标准，这个等等，就是有一些好处。但是呢，在为了这些好处的背景下，中国的药监局。有系统性的规定，就是所有来中国做临床试验的药厂，都必须这个完全不加保留的披露所有的这些
技
药
术，
最基本的信息。对，那么实际上呢，就等于这个以强制的方式，把这个技术，就是这个 IP，交给他们。那这个呢是无数的这个在中国做了这个临床试验的这些大厂呢，他们都抱怨的严重的抱怨的一个问题。那么这个呢，就是除掉了有人才回去之外，有非常重要的这个背景，那么这个呢，就是就大大的帮助了中国在生物医药方面呢，迅速的缩小了和这个发达国家的差距。那现在我刚才讲的所有这些，都是这个改革开放时期这个差距缩小的这个过程。但是呢，极权主义制度本身呢，它自己带有封闭性。原因是什么呢？是原因是因为一旦就是民主制度发现极权主义制度跟它的这个敌对的这种关系，民主制度呢，最终会要有反应。那么现在我们见到的，就是中国跟西方发达国家之间逐渐开始脱钩的过程。那么这个实际上就是从这儿引发的，就是为什么这个民主国家会要发现这里存在问题呢？那么首先是极权主义制度呢。他自己呢，他会很担心资本主义的发展会动摇这个极权主义制度自身的根基。那么，这个本身呢，就是为什么在中国就是最近10年里，这个发生的一系列的这个中国自己的向反方向发展，就是这个
司机等一下，独立自动
包括
驾
对外的，也
，OK。
包括这个对内的。那么。这些呢，它不仅仅是这个冲击了中国自己的国内的国有企业的大发展，同时呢，它也这个 在对外关系上，比如是这个“战狼外交”，以及就是这个非常大规模的这个非常大规模的这个就是在对外的方面非常大规模的那个 就是倾销，这个就是在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他利用的就是这个开放带来的这个很多的好处之后呢，他在这个背景下，这个他自己的经济产生很严重的就是这个产能过剩，那么在这个背景下呢，他这个对外的倾销，这个所有这些呢，都刺激的就是民主制度下开始有这个反应。那么现在我们见到的这些脱钩呢，都是从这里，这个都是跟这个相关。然后这个本身呢，就是他又开始向封闭的状态开始返回。那么一旦他这个返回到了他的封闭状态，那这个他和这个发达国家之间，在一产业革命产生的背景下，他一旦返回到了这个封闭的状态，那么就会使得他重新这个差距又会拉开。那么这个呢，目前呢是仍然在这个过程中，所以这个目前这个过程中呢，这个如果我们讲这个产业革命 带来的这个后果呢，那么目前的产业革命的核心是这个人工智能。那么它目前呢，通过就是过去这个开放给它带来的这些好处呢，仍然这个还在发展中。但是另一面呢，它逐渐又开始回到它的封闭状态。所以呢，就是它和这个发达经济之间的这个形成这个差距，这个机制呢，也在发展中。
也在发展中。
所以在目前呢，就是这个整体的趋势并不在所有的方面都清楚，因为这个开放带来的好处仍然还在发展中。另一方面呢，它和最前沿的技术之间的这个差距呢，这个取决于就是它的这个。取决于它这个封闭，封闭指的就是说这个断了这个交流，就是目前呢这个交流并没有完全断，但是这个交流开始减少，那么这个所以呢，一方面就是过去遗留的这个开放带来的好处在发展，另一方面现在正在逐渐产生的封闭带来的差距的拉开呢也在发展中，所以呢这个。这里的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个大的趋势是什么？大的趋势呢，就是它这个极权主义制度呢，目前它的大的趋势是相当清楚，就是它越来越使得它封闭，就是这个，这就是我们通常讲到的这个，就是通常讲到的脱钩的问题，就是这个脱钩的趋势越来越清楚。那么在最前沿的技术上呢，它的这个。最前沿的技术上呢，就是这个交流的减少，就会使得它的这个差距会再次拉开。那在
了解。
具体到了这个人工智能上呢，这里的最具体的内容呢，就是这个人工智能里在美国，它的最前沿是这个封闭的模型，而不是开放的。最突出的就表现在这上，就是这些最前沿的模型，实际上中国和他们的差距是在拉开，而不是在缩小。
谢谢徐老师。那我们这个问题，我们待会还会回过来谈，就说为什么这个，就说它这个距离，实际上是在拉开。那就其实就是就像你说的哈，这就是中国方面它有一个大的趋势。其实过去10多年了，这个就是说这个大的趋势非常的明显，就是它 新极权主义的产生嘛，
嗯。
跟外部的这种关系越来越紧张，那就像您说到的，就说一对于西方哈，就说向西方学习啊，他人才的培养等等哈，就说他这个差距他这个追赶变得容易了，他差距这个是在缩小，但是另一方面现在现在这因为他这个极权主义和西方的这种关系这种冲突那实际上他的前景虽然我想就说，也许我们大致可以，可以想哈，就说他可能还会就是很长时间还会处于这个追赶模仿的地位，他能不能摆脱这种地位，变成一个领先的这个我觉得好像至少现在来说我们不能想象，对吧？那我们现在就是第四个问题这也是您提到的一个，其实是个历史上的教训，前苏联啊，当然它已经成为历史烟云了前苏联呢，它也不惜举国之力啊，试图赶超美国，历史惊人的相似哈，在1960年代还发射了卫星啊，造出了原子弹，他们呢，这个为了赶超啊，所做的努力啊，也取得了一些成就，而且有些成就啊，有些工程啊，它非常的光鲜亮丽啊，还引起西方人的这种惊叹和羡慕，但是赔了很多钱，最终把自己拖垮了那为什么举国体制是赔钱的？为什么前苏联和中国的极权主义体系在投得越多越会赔的？会就就会赔的越多的情况下，还要沿着这个路走下去，当成这种极其重要的国家战略。
这个问题呢，实际上就回到了最前面讨论，就是为什么产业革命只产生在民主资本主义制度，就是这就回到了最基本的问题上，就是产业革命不是一个单纯的科学技术，就产业革命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是什么？资本主义是要挣钱的，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这就是我也要反复强调的，它不是这个产业革命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科学技术的问题，产业革命是资本主义大发展、资本主义大挣钱的过程，就是只有当这些科学技术商业化之后，能够非常盈利，在这个背景下才有产业革命。产业革命指的是超级的盈利，超级的赚钱，是他因为这些科学技术使得他超级的赚钱，才使得这些科学技术大发展。就是他是这个创造性的破坏。为什么创造性的破坏还能发展？原因是因为创造性的破坏特别挣钱。当你挣钱特别多的时候，你的社会有一定的机制能够帮助你来重新配置你的资源，来补偿那些被破坏的时候产生出来的损失，就是你能把它救回来。这个只有资本主义制度才能这样发展。但是呢，你在极权主义制度下呢，
我快吃了，
它是把这
阿
个，
姐，快吃了，
它是把这个
别来了，
科
别
学
打
技
扰
术
了。
的发展呢，当成一个战略问题，它不是这个经济的问题，它不是因为它赚钱，它要发展它，而是因为它是战略的重要性。比如说，在苏联的时期，苏联的时期呢，它这个核武器、这个火箭，所有的这些呢，它这个都是这个战略竞争，是地缘政治，是军事。那么这些，当这些个科学技术影响到地缘政治，影响到军事的时候，那么他就是不惜代价的，要这个资源配置在上面，来调动他的这个全部的资源和力量，来和这个发达国家竞争。那么实际上呢，第三次产业革命里边的核心内容，并不是核武器，也并不是火箭。第三次产业革命的核心是这个电子技术，是计算机，是IT。那么这些东西呢， 这个苏联在上面呢，就。
啊，那个你们能不能就是先不要说话，好吧？啊，又卡了。说话声音低点哈，龙杰啊，这个地方已经，这个地方那个。这个是这个教授他的网络不太好，也卡卡了，所以我还可以讲下话，连卡到个嘞，等下还得下来。这斯坦福大学的教授，
是不是你的网络不
我
好？
们的网络好的，
因为我们这边网络不怎么好的。
你看，这网络是好的，这个不是这个我这个，你看它的信号很好，
喂。
是吧？是这边的完了吗？这个，
是我的，那是我的。你这个教授。就是没得钱，舍不得
人
送
家
给
他
你，
很有钱，
是吗？那种搞
他
笑，
很有钱，
那是什么的教授？
住的大房子，经济学教授，
经济学教授，我是不是就是上次你说那个，
哪个？
你前天那开会的那个？
我不知道是你
你
说
不
的。
是已经有一个跟斯坦福的经济学家已经聊过了吗？
没有，我就今天跟他聊。我们这个是要发表在我们自己刊上面的，就是。徐老师，又回来了。那您刚才说到那个地缘政治军事，对，我们是在讨论，就是说为什么他赔钱，他还要把这个举国体制，
对，那么所以呢，他这个，但是第三次产业革命其实它的真正的核心的部分，是这个是半导体、集成电路、计算机、IT，那么这些呢，在这个。在民主资本主义阵营里呢，是非常非常赚钱。这个是民主资本主义的这个经济增长呢，它的这个动力是来自这个部分。但是呢，我们把它反过来去看，在这个共产极权主义阵营里发生的是什么呢？它是调动巨大量的资源来追赶，因为呢，他认为呢。这个电子技术最后变成了这个战略竞争的最重要的领域。那么这个呢，它跟资本主义发生的正好反过来，就是在资本主义呢，这些东西的发展是大大的帮助了经济这个往前走，是赚钱；而在这个极权主义阵营里呢，它是大量的调动资源呢，它是赔了钱来追赶，来这个保持这个差距不至于落得太大。那么这个最后就使得他这个，当人们说，这个苏联最后这个垮台是因为经济上垮了，然后人们说经济上垮了呢，是因为这个美国搞星球大战，把它搞了。但是什么是星球大战？其实呢，所谓的星球大战里边的最核心的部分就是这个半导体、集成电路、这个电子工业。那么现在呢，这个非常相似的事情正在发生，就是这个人工智能，就是人工智能呢，在美国呢，是一个人们认为是一个要非常非常赚钱的领域，就是现在的预料呢，是在几年里，这个领域会要赚的钱呢，大概是十几万亿美元。那么由于人们预料。这个领域会要能赚十几万亿美元呢，所以这个各个公司拼了命的在里面投，就是为什么现在敢这个成万亿的往里投钱，原因是因为他认为我投了成万亿的钱以后，我挣的是好几万亿的钱挣回来，所以他是很。
啊，又上不来了，我不知道，这个网络很卡耶。哦，啊，徐老师，能听见哈？是你那边的网络有点卡哈。
对，如果等一会儿，如果再不好，我需要 reboot 一下那个我们。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那
我
个徐老
咱
师，
们现
我
在
没
先
有问题，
继续，
你可以
要
先
再
继
不好，
续。
我 reboot 一下就需要慢一点，
没问题，
要
没问
三
题。
分钟。
那我这边没有问题，我今天非常的 flexible，你那边可能会慢些，我真的是很抱歉，我徐老师。
刚才
呀，
在，
因为讲到人工智能，就说它特别的赚钱，赚很多的钱，那样的，
那么，但是呢，在中国方面呢，他认为这是一个就跟当年的那个竞争是很像的，就是他认为呢，这个东西影响军事，认为它影响军事，认为它影响这个地缘政治，所以是个战略竞争。那么在战略竞争上，他就必须要大规模的投入资源，绝对不能在这个战略竞争的事情上，这个落后。就是实际上他是比美国落后呢，但是他一定要保持这个差距不能太大，保证就跟当年的那个是非常相似的。
非常向上哈，
但是呢，两边最大的差别就在于，这个在资本主义世界里，任何东西的发展前提是能不能赚钱。不能赚钱的东西，在资本主义世界是不会发展的，但是在极权主义制度下，它的这个衡量标准、它的资源配置的标准都不是按挣钱来的，所以呢，它是可以大量的赔钱来这个追，在科学技术上追赶，就是中国现在经济的事实，就是中国的经济处于非常非常严重的困难之中，整个经济。衰退，他这个面对的是这个，实际上经济是面对的是有危机，在面对经济危机的时候，在面对严重的通货紧缩的情况下，他的资源原本最好的配置应该是来应对他面对的困难，来帮他挽救经济上面对的困难，但是他不这样做，他反而呢，他把大量的资源。原本可以帮助这个帮助经济恢复的这个资源拿来投在这个人工智能上和美国竞争，那么这个呢，实际上就是从经济的角度，我们离开这个科学技术，从经济上讲，这叫做雪上加霜，就是因为它的经济的问题，最大的困难来自于内需不足。但是呢，他不解决内需不足的问题，他把资源放到供给侧去了，因为所谓的人工智能指的是一种科学技术，商业上实现之后，这是供给侧，你在改变它的供给，你在这个资本主义世界里，供给侧的这个重大的革命性的变化，目的是来应对他们自己的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但是在中国面对的问题是反过来，中国是大量的失业，就是劳动力过剩，大量的失业。在你大量的失业、劳动力过剩的情况下，发展自动化实际上是雪上加霜。那么更雪上加霜的是目前的大量的这个资金给这个错误配置到了这个 另外的不该配置的方面去了。所以它跟就是和资本主义相比，它是背道而驰的。那么从这个角度讲呢，就是长远的看，这就是这一场的产业革命现在才刚开始，在这个产业革命达到高潮的时候，在资本主义世界获得了大量的收益的时候，这两边经济上的差距就会拉开，就是不仅仅是科学技术，经济上的差距会拉开。
那这个里面有一些有一些这个有悖论的啊，就是其实你刚才提到了，就是说他之所以这个不惜赔钱是吧？他还追求这个战略，有地缘政治啊，有军事的这个考虑在里边，这个好像就是说他一定要这么去做，他才能够保持他这个力量。另外，当然就是我们好像也能够看到啊，就是说他也想证明自己的这个制度好像比就不比你至少不比你差是吧？你能够发展，我也能够发展，但是他这个悖论在于呢，他可能会最终把自己拖垮，对呀，那我们现在第五个问题，那我们回到刚才啊，就是您提到的，就是说这差距的问题是不是越来越大？那最近一些年的话呢，就说呀，因为中国呢，就说和这种，就说它在高科技领域啊，它的确有一些快速的发展，这个距离啊，就是就说它这个缩小哈，这个我们能够看到这方面，所以很多人都呢很亢奋呢。就是，有的人还说啊，厉害了我的国，现在中国在海外的媒体上都被称为厉害国，哎呀，那在西方也是一样，在西方呢，其实也有些这观察人士啊、商界人士啊的，经常在谈论中国是不是在超越美国，对，很担心中国会超越美国和西方。你刚才提到那个差距是正越来越大，那你可不可以做一些说明呀？这个都它体现在什么地方？这个差距为什么？就说你为什么说它差距越来越大？那在特别是在人工智能领域啊，差距是否也在越来越大？可以从哪些方面看？谢谢你。
对，我这里主要强调的是这个人工智能的主要方面，而不是讲所有的领域。当我们强调人工智能的主要方面的时候呢，首先呢，人工智能呢，它的发展这个是用三个最基本的方面来决定的，就是这个计算能力，简称为算力。算法和这个数据三个方面，而这三个方面里边呢，最基础的部分就是计算能力，就是算力。那从算力的角度讲呢，中美之间的差距，是在扩大，而不是在缩小。这个而且扩大的速度非常快，这是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呢，这个里边最最简单的一个统计呢，就是这个人工智能方面的总的计算力本身，这个人工智能的总的计算力呢，指的就是把这个你这一个国家，用于人工智能的总的计算能力，它有个技术参数，把它全部合在一起，总的这个数是多少？那么这个呢？中美之间的差距是在拉开，而不是在缩小。这道理很简单，就是最简单的方式呢，就是看，就是离开刚才讲的这个技术上的这个指标，而是就是看芯片本身。那么芯片呢，中国这个芯片制造的能力，比美国落后好几代。当然，这里也就是为什么我要强调是民主资本主义体系，而不是单纯讲国，这个道理很简单，是因为实际上呢，在美国呢也不是一个国，在美国呢，当我们讲到计算能力的时候，指的实际上是这个民主资本主义体系，因为呢芯片实际上是台积电制作而台积电之所以能够制作最先进的这个人工智能的芯片， 它也是依赖了这个民主资本主义体系提供的其他的东西，比如说光刻机是荷兰的，比如说光刻胶最主要的来自日本，就是这个国际资本主义体系整体合在一起的力量，而不是一个国。这个是一个关键的决定性的一个基本概念，也是基本事实，就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从来是整个资本主义体系从来不是一个国，就是简单的讲一个国是个错误概念，就是包括这些国内的政客，这些国内的政客当某一个政客这个过分的鼓吹某一国的利益的时候，其实他违反了民主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民主资本主义的这个运作从来是国际性的，这个资本主义它靠的是市场。市场都是国际性的，你离开了国际市场，就资本主义就没有了。所以这个，当我们讲，就这个也是为什么我强调民主资本主义。我这儿要强调的不是这个，我这里强调的意思就是，它不指的是国，它不是个国家概念，是个
它是个 Republic of Letters，
对，
这个想起
它
这
是个体系的概念。而
个，
这个在极权主义制度下呢，它会讲什么自力更生等等。自力更生是违反资本主义的最基本原则的，而本来极权主义就是反对资本主义的，就是它跟资本主义是个对抗的，这个基本的这个力量，政治力量。那么这个由于这个中国首先这个它在这个生产集成电路方面它落后，然后呢在就是。当我们讲到这个开始脱钩，这个脱钩里边最突出的，就是在芯片方面的制裁，就是不允许最先进的芯片。因此，在这个背景下，实际上中国没有能力这个生产人工智能所需要的芯片。就是虽然名义上这个华为的升腾芯片可以相当于落后几代的。这个美国使用的芯片，但是事实上，华为的升腾芯片至今，它的生产的已经生产出来的最主要的那部分的能力，还是来自过去这个台积电替它造的，就是在这个24年的年底，台积电发现这个是这个一个隐名埋姓的第三方。替这个华为在台积电这个订的货，在他发现了这个之后，台积电就是停止了供货。怎么自从台积电停止供货以后，这个华为的升腾芯片的生产量大幅度下降。就是第一，它的质量是上不去；第二，它连数量都供不上。那么在整个的这个背景下，那么中国呢是靠。走私的方法，用其他的这个钻漏洞的方法等等，那么获得一些这个英伟达的芯片。那么目前呢，美国又在某种程度上开始放松英伟达的落后几代的这个芯片对中国这个供应。那么在所有的这个背景下呢，就是中国才有可能有一些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模型的发展，那么这个就导致两边在算力上这个差距在迅速的拉开，那么另一面呢，跟这个连在一起的就是投资，就是投资两边投资的量差距是成数。
今天这个徐老、许生甘教授的网络很不好。 又断了，我要等一下他上来。
你先去他那边。
啊，没，那个不行的。不，这个不需要的，这个不行的。你要在做采访，你哪能吃饭？你开玩笑，我这个视频到时候都要挂到网上去的，剪辑了以后。
对，你说明天你要走，又有时间长了，没有日出了，就下午，那我们会规划一些，你们会回答是吧？今天就是，
哦，你们两人说话声音小点了啊，又上来了啊。哦，哎，徐老师真的是辛苦你了啊，谢谢谢谢，哈哈哈哈哈。
我把那个，我
reboot
把
了。
reboot 对，应该问题解决了。
啊，谢谢谢谢。那刚才
刚
我
才，
们那个说到了那个，投资从算力说到了投资量啊，这个差距呀，
对，这个投资量呢，这个就又回到了我们前面讲的最基本的问题，就是资本主义是什么意思？就是产业革命什么意思？资本主义什么意思？就是在这个资本主义的这个经济里边呢，这些都是私有的公司，这不是政府的战略，是这些公司认为它要能赚钱。那么这些公司认为能赚钱，所以它才会投资，就是它愿意，就是它能够这个成万亿的投进去，是因为它认为它要赚的钱比这大。要大很多，那么这产业革命从来是这样发展的，就是在过去的历次的产业革命，每一次这种一波一波的新东西来的时候，都是这样发展的。所以，当他有这样的赚钱的能力的时候，他是这样子发展的。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见到的，就是为什么就是当我们讲两边的差距这么大，那这个他。怎么样在资本主义的市场上，他怎么来估计他会有这样的赚钱的这个可能性呢？那么首先一个就是他有多少用户，他已经获得了多少收入，那么这也是两边的重大的差距，就是这个，以这个OpenAI 作为一个例子，OpenAI 它现在的这个用户已经达到了10亿。他有10亿的用户呢，他的这个收益呢，都已经这个是上百亿了，就是年度收入上百亿，过百亿了。那么，而且呢，他的这个年度的收入的这个增长速度，是以1年3倍的速度，就是300%增长速度是300%，他是以这个速度在快速增长。那以这个 Google 作为例子呢，Google 的这个。2025年上半年的这个，收益总收益比前一个半年的总收益增长1倍。那这个从这个总收益从这个500亿美元变成了1000亿美元，就是半年。那么这个就是Google 呢，它这个它正式的名叫 Alphabet。这个 Google 呢，它这个报告，它为什么会增加这么多？它说原因就是因为它的所有的产品里边都带了人工智能，所以实际是人工智能给它带来的极其大规模的收益的增加。就是当人工智能给它带来了这么大规模的收益的增加的时候，他们就预测将来它必须要大规模的投进去。来保证它将来更快的这个增长，那么这个呢，在中国呢，整体上都是这个看不到收益的来源是什么，就是你在名义上讲，你说我造了一个什么模型，你在名义上讲，你说我的模型考试结果怎么样，但是你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最终归根结底不是在讲你的模型是什么，你考试的结果是什么，而是说。你在市场上有多少人花钱买你的这个服务？就是你到底收入是什么？那么这个呢，两边的差距在迅速的拉开，这个迅速拉开的差距是最实质性的，这是比所有的技术参数都更实质性的。
OK，谢谢徐老师。那我们现在来看第6个问题哈，就 AI 时代它会带来过去许多梦寐以求的这种便利哈，就是说，但是同时呢，它也有一些就是说让人不安的东西其中一个就是可以有理由担心啊，它会产生散布更多的虚假信息。那在中国这种极权主义国家呢，这个理由是要更充分了，更多了。那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它对控制信息流通的这种冲动，目前正在如何影响，或者说侵入人工智能的本土发展？它对于中国人工智能产品在本土与国际上的竞争力，在发生什么样的影响？
实际上呢，这个人工智能目前，就是讲，如果用这个投入的资金来讨论的话，目前人工智能最大的部分是大语言模型，而这个大语言模型呢，正好就是这个在极权主义制度下，这个就变成了这个共产党的宣传工具，所以它不仅仅是虚假信息，它根本就是系统性的，就是人工智能模型就变成了这个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工具，所以它
按
你
他
在
们的方式说话，
对，就是你在这个资本主义民主资本主义社会里呢，它有一系列的道德准则。那么这个道德准则呢？所以每一个公司在这个训练它的模型，这个模型要准备拿出来使用的时候，它必须要按照这个道德准则来保证，就是它的这个模型要符合民主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道德标准。比如说它不能为这个恐怖分子提供造武器的这个能力。他不能够这个，儿童色情，比如说，这个不能够这个侮辱少数民族，等等，这个，所以这些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的道德标准。那么，但是呢，到了这个共产党的社会里呢，它就变成了你不能够，就是，实际上你是共产党的宣传工具，都不仅仅是说你不能够这个违反共产党的规则，而是反过来，你必须是共产党的宣传工具。这个其实已经有无数的人对于中国的这个大语言模型做过测试，我自己都做过，就是系统性的做过，就是做了这个测试，你就会看得很清楚。所以实际上呢，大语言模型变成了共产党的这个宣传工具以后呢，它会这个拿来成为这个帮助共产党强化执政的工具。这个东西一点都不奇怪，这个在过去呢都是充分使用过的，无论是这个苏联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在过去都是使用这个无线电呀、电视啊、电影啊，都是这个当时的技术，用当时的技术来为共产党这个做工具。那现在呢，最先进的工具，就是人工智能。所以这个东西呢，它第一，这也解释了，就是这个为什么，共产党把这个看作是一个绝对不能落后的战略竞争，这个也是其中一个部分。那另一方面呢，就是这个东西呢，它当然会要这个形成中国的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的基本特点，那重要基本特点就是它是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工具。但是呢，原本这个人工智能的发展，这个在资本主义社会下，它不是某一个党的宣传工具，然后它是这个在这个充分自由的条件下，在发展。所以呢，这个最后出来的结果一定是，有基本不同的。
那这个就说，其实可能就是说共产党当然很重视它，要把它作为这个战略重心，要发展它，是吧？ 那实际上就是它会影响中国的人工智能的它这个品牌啊，这个会成为它的负担，
这个事实上也是这个。
对，
当我们讲到市场的时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人工智能的市场，打不开局面，这个就是道理，
对。
就是为什么这个，如果我们讲全球的人工智能的市场，你就会看到这个两边的差距在拉开，
那你就赚钱就会这有问题了，
就是说，中国的人工智能，往往是用这个非常低的价，甚至免费的方式送，但是仍然打不开市场。就是在这个美国的人工智能呢，它是这个最终，它最后都是要这个是为盈利，是目的是为盈利的，不是送你的，这
不，
个。
他是这就是他送的时候，有时候可能你还得不敢用，他免费的你不敢用。我就是尽量避免用这些有嫌疑的。
对，
对，我想可能是很多人都会有这种心态。那最后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和刚才那个问题有关系也就是说每次产业革命嘛，它不仅是一个技术的发展，也会带来社会的改变，那么第四次这个工业革命，从过去三次革命的机械化、自动化上升到了智能领域，这个是一个，哎呀，这个是一个巨大的一个飞跃啊，这样。那么现在呢，这次产业革命它还处于早期，我们是不是可以预测它可能带来一些什么重大的社会问题？那我们刚才说的虚假信息是其中一个，但是在中国会更，那肯定会更严，那它会更严重那样。那就是在对这些社会问题对这可能产生的社会问题，民主资本主义体系与极权主义体系之间，就是怎么去应对，是在这方面是不是就说这个极权主义体系也会处于劣势？
是这样，在民主资本主义制度里呢，它会产生的社会问题呢，现在大体上已经可以猜到，
可以猜到哈。
这个可以猜到的，就是除掉虚假信息，这些问题之外呢，直接冲击经济的最大的问题呢，是关于就是自动化，它会。
道德实验。
对，它这个自动化呢，会造成这个很多行业会要这个职业呢，
OK。
就这个职业的市场呢，会要有大规模的变化。比如说，现在第一轮的冲击，就是程序员，就是计算机的程序员，这个大量的公司呢，已经不再需要初级的程序员了。那么本来呢，大学毕业的这个学计算机的，进入公司呢，他的很自然，他的工作就是这个初级的程序员。但是现在呢，基本上在美国，这个需求变得很低很低了，就是大部分的公司呢是不需要初级的程序员了，因为这个人工智能可以取代了。这个呢会非常快的，蔓延到其他的领域里，比如说，会计公司啊、律师事务所呀，等等，就是这些个初级的工作，比如说律师事务所的这个助理工作，通常这个刚一开始获得法律学位的人进入律师事务所都是这种初级工作，这个目前呢，因为这个初级工作呢，都是可以用人工智能取代了，所以一下子这个劳动力市场发生巨大变化。那么在劳动力市场发生巨大，就是面对巨大冲击的时候，那么对社会就会造成社会问题。那所以呢，这个怎么解决这个社会问题？就是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讲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任何东西都是为了赚钱，所以一方面呢，通过这个 AI 呢， 这些公司使用 AI 以后会要发现它能赚钱，赚钱使用的就是赚钱，为什么能赚钱？就是因为它可以用机器取代人，但是用机
对，
器取代人，公司多赚了很多钱，但是这些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就会带来社会问题。
对呀，怎
所
么
以呢，
办？对呀。
这个就是民主社会主义制度要自己靠它的民主，我刚才说错了，民主资本主义制度靠民主资本主义制度自身要寻找它的解决的办法，这就是为什么民主制度是至关重要的。就是民主制度呢，首先是民主制度才能保护私有产权，但是另一方面是民主制度才能够保证，当有很多人失业的时候，民主制度自己需要寻找它怎么办。这个东西呢，不是谁设计的，不是谁安排的，而是民主制度自身，它要适应它这个社会发生的变化，它要去，就是靠人们发出声音，靠人们的这个推动，靠各种的智慧来想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那反过来，在这个极权主义制度下，问题就不同了。在极权主义制度下呢，因为他把人工智能看作是一个战略竞争，它不是个赚钱手段。那么，当这个东西这个在经济上没给它带来好处，反而是个负担。然后反过来，如果它真的推动自动化，真的自动化这个取代大量的这个工作，进一步加重了他的这个失业，那么，
他现在的失业就很严重啊，是啊。
对，那他的社会怎么办？那么他实际上这个给这个极权主义制度带来极其重大的社会负担，就是因为你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他是赚了很多钱以后，你再想办法，我怎么样赚了很多钱的情况下，怎么补偿这些
对，
失业？
是，
而你在
对。
那一边呢，是你没有赚钱，然后你本来失业严重，现在要有更多的失业怎么办？是，或者是说，是不是因为你害怕制造出来更多的失业，你就不能使用？这个呢是非常可能的情况，就是最大的可能性呢，就是实际上它不能真的推动，因为一旦推动，带来的失业它无法承担。那么，他为了要避免他无法承担的这个损失，无法承担的这个挑战，无法面对的挑战，他就有可能呢，最后系统性的不能使用。那么，当他系统性的不能使用的时候呢，那么就导致了他一方面为了战略竞争他要发展，另一方面，当他不能大规模的系统性使用的时候，他就更不能赚钱。那么，所以最终这个落后是由他的制度决定的，就是这个地方不是单纯的工程师、科学家和工程师的能力的问题，而是你的社会并不需要这个技术，你的社会不能承担这个技术，所以你这个技术不能让它发展。
你刚才就说我，因为我这个经济学是外行，刚才提到一个术语，就是还是创造性破坏，
对
还
对，
是对，那
创
这
造
个
性，
创造性破坏，那
对，
就在这那意味着就是这种创造性的破坏，在中国，在这种极权主义体系下面会受到阻
对对对，
碍，
这个创造性的破坏，什么样的制度能承受创造性的破坏？就是这个只有民主资本主义制度能承受，因为民主资本主义制度其实它靠的是民主制度。就没有民主制度，这东西不能承受的。但是都是在民主制度下，第一，这个民主资本主义制度下，它的这个创造性，不是单纯创造性本身，不是说科学技术上的创造性，而是在商业上创造出来了价值，在商业上创造出很多的钱出来，在这个背景下有破坏。你就想办法要把那个破坏的部分要赎买回来，要买回来，你要花钱买回来。我举一个具体例子，具体例子就是第一次产业革命的时候， 就是在这个伦敦这个泰晤士河上，他们开始装就是这个蒸汽机的船渡轮，就是原本呢在伦敦的泰晤士河上呢是大量的人工摆渡，就很多很多这个摆渡的这船那都是人力的，但是一旦你在那船上装了机器以后，你就把这些人都代替下去了。但是你大规模的代替了这些人工之后，这些人失业怎么办？那这是很大问题。那这个当时的英国已经是个宪政社会，虽然不是民主社会，意味着就是这些工人并没有选票，但是这个工人的基本权利是受到了法律的保护的，所以这些工人是可以闹事的。而且
对，
工人
是
闹
可以
事
闹
是
事的，
法律保护的，
对对是，
所以
可
在
以
这
闹
个
事
背
自
景
由。
下，就是你怎么办？那这个呢，实际上就是这些新建的这种机器船的这个公司，因为它赚很多钱，所以呢，他就和这些个摆渡的这些工人呢，就订了合同，我赔你，我每年赔你，就是说这个我。我你原来挣多少钱，我赔你这个钱，一直赔，就是每年赔你。那因为他用了机器之后呢，他的成本实际上是下降了，而且呢，他速度又快，所以呢，其实他的宰客能力超过了以前，超过很多。
对，他用了
就
机
是，
器以后，他还赚更多的钱了，
对，那他就赔得起呀。
他赔得起，对
这就
吧？
是关键啊，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关键，就是你挣得多，你赔得起，所以你可以赔他，那你就把社会问题就化解了呀。这就是一个具体例子，就是无数的这样的例子是无数的，就是这个现在的这个人工智能会带来这个重大的这些后果啊，这个后果很多是负面的了，这个后果怎么办？实际上呢，老早呢。就是比如说这个 Bill Gates 盖茨就提到过，因为他是属于投资最多的在人工智能上。那么在人工智能这样大规模投资，他图的就是最后要赚钱的呀。但是你一方面是你投了进去钱是为了赚钱，另一方面你要想到你赚钱你带来你还给社会带来了问题，你怎么面对？所以他当时就提出来。他说：“以后要给这个所有的机器人要征税，给机器人征税，拿回来反贴给人。
对，用机器人来养
你不
人，
贴给人，你这带来的社会问题，你没办法面对。所以他的前提就是你必须要很赚钱，你赚的很多，所以你赔得起。那现在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是，刚才我们讲到的是这个程序员这。
对。
那很快，这个自动驾驶的那个出租车就要普及。一旦自动驾驶的出租车普及，那你就面对着大量的出租车司机失业，怎么办？这是非常基本社会问题。那在资本主义社会下，你就可以想象，就跟我刚才讲到的过去伦敦发生的那个事儿，他是用那个方式补偿的。就是说，将来你怎么办，你就可以想象，一部分是靠这些补偿，另一部分就是说，自动化以后会产生许多新的行业，
新的机会啊，
那么许多新的行业呢，会来替代这个，但是这个新的行业，怎么产生，这个人们的工作的技能怎么能够这个？培养和训练，那么这个培养和训练就非常可能就是你需要免费的，不但是免费的，甚至你还要付给人家钱，就付给人家钱来帮助他接受训练，这样人家才会，这些人才会是这个，才会是这个高兴的，就是非常愤怒
他不需要，
的。
这不需要像，就是因为他过去的教育，他其实是付了很多的过程的代价，投资嘛，是
对
吧？
对
他可能再次投资，可能这个对他来说是个压力很大，
对对，
是，那非常的谢谢你，徐老师啊，今天的非常的精彩，哎呀，谢谢这个精彩的啊，你的精彩的这个讲述和评论。